如果机会只有一次，我要如何拥抱？如果生命只有一回，我将如何奔跑？
我们不是单打独拼，
我们是相互分享，
好让我们讲台的侍奉更被神使用，
好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灵里得饱足。
讲坛交流站，您好，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。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圣灵的果子的最后一个果子，就是节制。让我们先看加拉太书第五章22-23节。加拉太书五章22-23节，这里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是的，我们经过了11堂以后，今天我们来到最后的一个果子，就是节制。什么是节制呢？在当代圣经就翻译成自制，自己管理自己，懂得约束的意思，不管是在行为、思想、言语、行动上。希腊文常常用在一个君王的德行上面，君王他的说话就是一个命令，他身为一个君王，他不会让他自己的身份、他的好处来影响他对百姓的治理。这是说他懂得控制他自己，他会以众人的利益为利益，这种的品德就叫做节制。保罗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节制，就是说当一个人信了主以后，当一个人成了一名基督徒以后，圣灵进入他的生命里头，他就应该在生命当中靠着圣灵的能力，过一个懂得自我控制、自己约束自己的生活。过去他是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，现在呢，他追求另外一类的自由，就是在节制中的自由，就是他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。这是我们基督徒应当有的属灵的气质，也就是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上都应该活出来的。这个节制这个字呢，在古希腊人常常是用在运动员的身上的。这些的运动员在参赛的时候，他们都必须很严格的遵守所规定下来的各种各样的训练，包括生活时间表的训练，每一天的饮食的分量，在整个备赛的过程中，他们都不允许过着自己想要过的生活，或者想要吃的东西，或者想要休息的时间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，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呢，他们必须约束自己，控制自己。假如他们可以持守这个规矩， 一直到比赛结束，他们就被会誉，他们就会被誉为是一个有节制、有体育精神、守纪律的运动员。这就是节制，是不凭自己的喜好去超越自己应当有的范围，也不会因着惰性而达不到自己应该有的表现。如果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开始看的话，这里就说到有两种的生活方式，对不对？一种是随着圣灵的生活，一种是随着肉体的生活。圣经在这里十九二十节是告诉我们说不好的生活是什么，然后二十二节开始告诉我们属灵的果子。你看见吗？在所有的属灵气质的操练里头，最后一样提到节制。为什么保罗把节制放在最后呢，而不是把节制放在前头呢？我想保罗有他用字的时候的用意，也就是我们如果要达到这段经文所说的，我们就一定要节制，要自己控制约束我们自己，我们才能够有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等等等等的属灵气质。在我们整个属灵生命的长进当中，如果没有节制，我们就会放纵情欲，做情欲所做的事情。同样的，在建立自己的属灵的气质上，我们一定要气，我们一定要有节制。没有节制，就没有仁爱，就没有喜乐，就没有和平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，保罗那里说：“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”什么叫做攻克己身？这就是节制。保罗的一生做人做事都离不开节制。节制不只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气质，更是要让他更多更长进的。如果基督徒生命里没有节制，那生命就会很脆弱，生命就没有保障。我们来看箴言书二十五章二十八节，旧约圣经箴言书二十五章二十八节这里说：人不制服自己的心，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塔。人如果没有制服我们的心，就好像坏了的城墙一样。如果一个人不自我约束，没有控制，就像一座城，但是城墙已经坏了，已经没有了。一座城没有墙，它迟早就会被攻陷，必死无疑，迟早会被敌军所俘虏，所夺取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啊，没有节制他的生命，他就很容易软弱，很容易失败，很容易脆弱，你说是不是呢？因为只要敌人试炼，只要魔鬼撒旦来一点的攻击，他就完全溃败。这是我们基督徒要操练起来的节制，我们才能够胜过敌人的攻击。苏格拉底他说，有节制的人是人生最大的美德。哥伦布他说，人生最快乐的就是游向大海，自由自在，但人生最悲哀的就是回头无岸。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没有节制的话，那是悲哀的。连世界上的人都认为节制是一种高尚的美德和品德，那我们基督徒不更应当去过一个有节制的属灵气质的基督徒人生吗？第三，我们应当在哪几方面留意培养我们有节制的气质呢？好，我们来看提多书一章十到十三节。提多书一章十到十三节这里说，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，说虚妄话欺哄人，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。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，他们因贪不义之财，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，败坏人的全家。有哥里底人中一个本地先知说，哥里底人常说谎话，乃是恶兽，又残又懒。这个见证是真的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责备他们，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瑕。这是保罗给提多的一段话。 保罗要提多好好的去牧养一群叫做哥里底的信徒。第十节说，他们不服约束。他们是不服别人的约束吗？不是，是不服自己的约束，是不服真理的约束。他们所做的都是说谎的，行恶的，又馋又懒，在生活中他们不懂得自我控制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要操练节制。有节制我们就不会说谎，有节制我们就不会行恶，有节制我们就不会又馋又懒。这里有几点，包括在言语上的节制。圣经说言语的节制，在言语上说谎是一种没有节制的行为。我们知道一言可以兴邦，一言也可以亡国。多少的误会的产生就是在话语上没有节制的结果。求神帮助我们。圣经上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圣经上说献媚的口败坏人的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找到好多这一类的教导，可是我们有没有在言语上操练节制呢？不要去讲不好听的话，要封闭自己的口，不要说闲话。弟兄姐妹，那些还没有证实的话，我们不要人云亦云。圣经说要说造就人的好话，我们要学习把这一类的话操练起来。我们要学习把那些不好的闲话就停在我们这里，不让它传下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口是用来赞美上帝的，我们不能够用同样的口来说谎，来说大话，说无聊伤害别人的话。第二，我们要在恶行上节制。在这里圣经形容哥里底人是恶兽啊，这表示在许多的行为上他们是作恶犯罪的。他们都是一群不懂得自约的人。有圣经的学者说，当时的哥里底人是一群很贪心的人，他们是出了名的贪心。有圣经学者说，他们的贪心是先天性的贪心，可见他们多么大贪心，对不对？这里说他们视财如命，为了财他们把不该教导的人的去教导人，为了钱他们可以违背良心，骗人也骗己。弟兄姐妹，赚钱是好的，是对的，牧师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多多的赚钱，然后多多的奉献，但是没有良心欺骗人的，甚至是为了钱放弃家庭婚姻信仰的弟兄姐妹，恐怕我们就像哥里底人一样行了贪的恶事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别为了钱而失去生命中更多有价值的东西。在东南亚一带据说是这样的捕捉猴子的，就是把椰子呢上头呢切去一点，让猴子的小手呢可以进到椰子的里头抓椰子肉吃。当猴子的手伸进椰子里头的时候，哎，人看见了就喊猴子来了，就开始抓那猴子了。猴子啊，他不舍得把那个椰子放下，但是猴子的手伸不出来的缘故，他就一路跑，一路带着重重的椰子跑，当然结果就被人捕捉到了。弟兄姐妹，许多的时候我们贪的欲念常常成为我们失败，我们被魔鬼掳去的一个不能避免的道路。我们实在要小心，要有节制。除了贪，哥里底人他们也懒，他们好吃懒做，他们把许多的精力都用在不正当的事情上面，他们不会节制。怎么样用时间，怎么样用精力？弟兄姐妹，在社会上我们不可以懒，我们要勤奋。在属灵的操练上我们不可以偷懒，我们要努力更多的认识神的话。基督前面，你记得你上一次灵修是在什么时候吗？你上一次读经是在什么时候呢？求神帮助我们。卫斯理约翰说，我越忙碌我就越需要祷告，我越多困境我就越需要亲近神，因为我的力量智慧是从神而来。巴不得我们不要懒惰，亲近我们的神。第三，我想还要在情绪上我们要有所的约束啊，不管是在家庭 或者是在工作。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第43章30和31节，那里我们看到约瑟，他看见了那些过去出卖他的兄弟，他控制他自己的情绪。这个时候他的兄弟不知道这个宰相就是他的弟弟约瑟，约瑟懂得控制，他不会让情绪来破坏大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在情绪上约束。一个有圣灵的人，他应该是一个懂得在情绪上自制的人。让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处在高处，就常常用自己的情绪对人大喊大叫，或做非分的要求。我们要节制，我们要有这个的气质。不要说我的性格一向来就是这样，我过后就没事了。不要随便发怒，不要随便耍脾气，我们要在情绪上有更多的节制。我们常常发了脾气，我们过后没事，但是被我们发脾气的人，他们的伤害却永远的留在他们的生命里头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有节制才好啊。有一部电影，它的名字叫《红舞鞋》。这部的电影中呢，它所引发的思考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。说到这双鞋呢，具有很大的魔力，当人一旦穿上它以后，就再也脱不下来，并且不停地跳啊跳啊，直到累死为止。弟兄姐妹，当人的心被名利、被地位、被权势所吸引的时候，人的生活有时候就好像穿上了这脱也脱不下来的红舞鞋一样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实在能够结出节制的果子来，用节制的态度，靠着神的恩典去建立我们的属灵气质，去荣耀上帝的圣名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让我们查考圣灵的果子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中间，我们实在常常靠着主你自己的恩典去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靠着圣灵的恩典，我们就结出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的属灵品德。主啊，好叫我们能够在今生活在人的中间的时候，荣耀主你自己的圣名。求主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好叫我们不白走在世的这一趟，做成你自己的工作，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求你听我们的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我走过最幸福的路，是
跟你走的真